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伯母，你好，圣诞快乐！圣诞的温馨，圣诞悠扬的音乐逐渐落近这个城市。我想我们大家都被圣诞的气氛笼罩和充满。在这里，我恭祝大家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圣诞，好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祷告，我们主，我们的神，仆人怎样仰望我们的主人，侍女怎样仰望他们的主母，我们主，我们仰望，我们倚靠你。在这个的圣诞气氛浓厚的日子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班被爱的群体。虽然我们很多软弱，我们很多不堪，但你爱我们。我们主，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为我们缘故担当一切的苦难，走过人生的窄路。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苦难破碎挣扎的里面，你默然地陪我们一起同行。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什么话好讲？我们只能够去述说你的作为，我们只能够举起救恩的杯去称扬我们的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主啊，在这个的早上，有哪个带着伤心的、软弱的、困难的、受逼迫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安慰，求你抚摸，求你使我们经历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主，如果在我们里面有欢欣、有喜乐的、有感恩、有赞美的，求你悦纳我们的歌颂，悦纳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歌声、让我们的赞美达到你的面前，被你所喜悦，被你所纪念。主啊，有弟兄有姊妹在困难软弱的里面，还在医院的当中，还在病床的上面，主啊，愿你的医治，愿你的保守临到他们的身上。有我们的家庭儿女面对住在这个的网上那个的上堂有难处的，求你给他们耐心，给他们忍耐，因为这段日子始终会成为过去。天父，赐福每个家庭，恩待每个家庭，让我们带着一个和谐喜乐的心去迎接2020年圣诞的来临，又让我们存一个敬畏心，知道这个的漫天烽火的日子将要成为过去，一个的灿烂的黎明要等待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交托你，仰望你，我们为今天你的仆人林永华传道要传讲的信息来交托，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去领受，又求你的圣灵高抹你的仆人，使你的仆人成为你话语能力的出口，安慰督促与我们来到说话。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感恩的就是今天是有我们的传道人林永华传道来到去跟我们去讲述神的话语。他的题目就是以马内利的盼望。他用了马太和以赛亚书做这个的背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2到23节，马太第一章22到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我们恭请林传道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早晨，好高兴今早上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到分享神他自己的话语。再过几天呢就是圣诞节的来临了，首先呢我要恭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到以马内利这个名词的，就算在平时我们写卡片啊或者是写信啊给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这个的以马内利作为一个的结语或者是一些祝福的话语。究竟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去思想的。首先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主耶稣，我多谢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让我们一起来到纪念你自己的降生。主啊，你的降生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意义，因为你要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你又称为以马内利，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给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学习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是要跟大家去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 Thomas Jefferson 做美国总统时候一个的故事。他有一次就跟他一班的同伴呢就在美国去旅行，他来到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呢就在河的旁边，这条河呢他们是要从一边去另一边的。很可惜呢，因为一场豪雨的关系呢，就把那条桥呢就是冲冧了。他们如果要从河的一边要到另一边，他们就要把他们所骑的马呢就要很小心地涉水而过，因为是要带着危险的，因为不小心的时候呢就会被河水冲走了。那就大家那些同僚呢都很小心一个一个这样是过这条河。有一个人呢就不是他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个人，他在一路这样看，看到这么上下呢他就来到 Jefferson 总统面前，他就问他了，他说你愿不愿意给我骑同你骑在你那匹马的背后同你一起来到过这条河呢？咁 Jefferson 總統咧一下子就應承咗佢，咁佢就嗱嗱聲咧就爬咗上呢個馬背嗰度，就同總統一齊騎咗呢匹嘅馬，好小心嘅咁樣過咗呢條河。當佢過咗呢條河之後咧，佢落咗馬之後咧，就有一個人就問佢啦，佢話點解有咁多人你都唔揀，你就揀咗總統？来到是骑在他的马背那里过河呢？那这个人就觉得有一点恶言了，为什么你这样问我呢？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总统来的。他说呢，我只是看得到有一些人面部的表情呢就是呈现了一个不愿意的一个的表情出来。他说有一些人呢他是愿意的，但是我看到总统的面上面呢，他是一个非常之乐意愿意去帮助我的，所以我在他的表情里面我看到一种的盼望出来。其实在你的人生的际遇里面，有没有在一些的处境里面 你是需要人帮助你的，而你亦都知道哪一个人可以帮助你。但是你唯一一样嘢你不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愿不愿意去帮助你，去面对这个困难，助你一臂之力去渡过这个难关。或者你当你跟他讲你那个难处的时候，你看看他面部的表情，你就会知道那个答案是怎样了。今早我要跟大家去看一个人物，他是被称为以马内利，是一个历世历代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看看为什么他这么重要。首先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一章22到23节，这两节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他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讲到，神是藉着旧约先知里面的预言，把耶稣他从童贞女怀孕而生的事实呢，就是宣告了出来。这个预言呢，在耶稣降世之前700多年前呢，神就使用先知以赛亚讲了出来了。这个事实呢也都是应验了。耶稣他奇妙的怀孕和降生呢，这个事实呢实在是神他自己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以赛亚先知他预言到这个的出生呢，这个婴孩的出生呢，与当时犹大国被拯救呢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在以赛亚书7章14节那里讲到，他是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孩子他那个出生呢，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对大卫的家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当我们研读圣经它的词句，它第一次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了解当时那个情况是怎样。以马内利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7章14节那里，甚至当时是着眼在神要带给犹大国一个拯救的盼望。当时亚兰国和北国以色列他们是要联盟攻打南国的犹大。犹大国当时是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处境里面，面对很大的威胁，令他们很非常之的害怕。在7章2节那里讲到，他是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他们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神是藉着这个先知以赛亚呢，话给这个犹大国阿哈斯王知道。阿哈斯当时是乌西亚王他这个的孙来的。先知说，他说你不用害怕的，你不用怕这个阿兰王利凡和以色列王比加，因为他们好像一些被燃烧的柴火一样，他们的生命转眼间就会被结束的了，就好像现在烧紧那些柴火一样，会被烧得一干二净。主耶和华说，他说他们的谋略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因为神要拯救犹大国。为了要加强阿哈斯王那个信心和他的盼望，耶和华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话俾阿哈斯知道，佢话你可以向神嚟到求一个嘅神迹。喺7章10节嗰度讲到，耶和华又晓谕阿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即系话佢可以喺最深嘅地方，或者一个最高嘅地方，呢个系一个两个极端嘅一个嘅祈求，即系话。阿哈斯王 可以求一个任何一个神迹显现出来，以致到佢能够睇到神俾佢呢个嘅应许系真实嘅，系确实嘅。咁以赛亚就亦都系讲到，藉着呢个神迹啊，你就会知道，从喺呢个以赛亚书七章到七节到九节嗰度所讲嘅预言系确实嘅。亚哈斯王就明确知道北国呢个联盟咧，是绝对不会能够打败犹大国的，因为这个是神他自己对南国那个犹大国那个应许来的。很可惜的是，亚哈斯王呢，他是拒绝听神他自己的话语，去祈求这个神迹，听来是一个很虔诚的做法。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他不愿意去试探耶和华，其实他是不信神，藉着先知以赛亚对他所说的一番说话。归根究底，他是拒绝了差派先知对他讲说话的神。亚哈斯王反为去寻求亚述王他的帮助，去抵抗北国这个的联盟。更加详细的记载呢，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那里，你就可以 去找到了。虽然亚哈斯王他拒绝了祈求一个的兆头，就是一个的神迹，来到确定先知所讲的预言，但是神仍然给了他一个的兆头。这个兆头就是说，有一名叫以马内利的男孩是要出生的，正话读到七章十四节那里。这个预言其实是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在里面，一方面是要应验当时犹大国是被拯救，第二方面呢，也都是预言了这个尼赛亚他的降生。这个预言首先是指向犹大国被拯救，以及北国这个联盟是会被破坏的。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认为，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十节那里就是应验了这个的预言。我只是跟大家读第七节到第十节而已。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将过两岸，必冲入犹大，像日泛蓝，直到颈寒。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了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圈养，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束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束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形容到亚兰和以色列国的联盟是被击败了的。结果他在讲了预言之后，大约三年之后，公元前732年，亚述王提及拉比列色来到攻打这个亚兰国的首都大马士革，亦都是把这个亚兰人亚兰王利凡都杀了。当然亚述又没有打败到这个的犹大，但是犹大在那个情况之下又不断的要进攻给这个的亚述国。让我们稍微反省一下，当我们遇上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遇上一个很恶劣的环境，我们究竟是好像这个亚哈斯王那样去拒绝神他自己的帮助，只是靠自己的力量，还是我们是依靠这个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来到是帮助我们呢？在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八章九章里面，就更加清楚的告诉我们，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这个的预言最终的目的是要指向神藉着 同女瑪利亞所生的尼賽亞，他的名稱為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他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他道成了肉身，降世為人，真實的與人同在一起。在這講到以馬內利的經文裡面，就讓我們看到神其實他是主動的去幫助屬於他的人。當他的猶大子民在這個危難裡面，神主動對他們說，以馬內利，我與你們同在，要帶給他們安慰，要帶給他們盼望。但是以賽亞先知的預言是涉及這個兆頭，耶穌他的降生，他的名字稱為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亦是主耶穌與他的子民同在。弟兄姊妹，我們要記得，我們都是他的子民，主耶穌他是神，他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要紀念主耶穌他的降生，是帶著一個很大的意義在裡面的。聖經呢有很多地方其實都講到神與人同在的，咁係帶俾依靠佢嘅人有好多唔同嘅福氣喺裏邊，比如係有安慰啦、有盼望啦、有安全感啦等等，呢啲好寶貴嘅一啲嘅例子同埋一啲嘅應許喺裏邊嘅。我要同大家去睇嘅一段經文，就係我哋熟悉嘅一段經文，就係詩篇第23篇第一到到第四節。那裡講到，他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以馬內利，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人大衛他在這裡是藉著牧羊人和屬於他的羊來形容耶和華神和他一個密切的關係。我們怎知道這個牧羊人和羊的關係是密切呢？這幾節的經文告訴我們，一個好牧人其實是有一個特色的，就是他時時都和羊在一起，這個也是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可以從幾方面我們就看得到了。第一，就是神供應我們日常的需要。在第一、第二這兩節的經文裡面，我們就可以了解得到羊它是一無所缺的。這裡提到 他們一無所缺是包括了什麼呢？就是它滿足了羊它們每一日飲食方面的需要。因為好牧人它們是會把羊呢帶到一些嫩綠的青草地上，讓他們吃得飽足，又引領他們到一個清澈見到底的溪水旁邊，任憑他們去飲食，來到是之後又可以休息，有豐足的食物和水源供應給羊群，這個就滿足了他們日常身體上面的需要。這個是好牧羊其中一樣很基本的事是做得到的。第二，就是神引領羊，羊也可以說是我們了，走一條正確的道路。詩人在這裡他繼續形容這個牧人不單止是滿足羊肉身的需要。第三節告訴我們，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對羊來說，很可能是這裡說到有一些羊呢是行行下就沒有跟隨了這個牧羊人，他一起來到去走，結果呢行行下他們就迷失了路了。後來這些羊呢被找回，被指示帶回行這條正確的道路，因此這些羊是帶給他們有一種復甦的一種感覺。對人來說，靈魂甦醒很可能是指一個屬神的人在靈裏面有一種苦惱的感覺，他得到一種 更新啊，引導我走義路，就係、是、人冇跟隨神佢方向嚟到係行走啦。啊，神好可能因為咁樣嘅時候，可能喺道德上邊佢哋走歪咗啦。啊，神把佢哋從走歪咗嘅道路帶領翻佢哋走呢條正確嘅道路。又或者喺我哋當中，我哋做父母嘅，我哋有家庭有兒女啊，或者我哋喺每一日裏邊，我哋都係好辛苦嘅，嚟到係謀生，嚟到係滿足家庭嘅需要，賺錢嚟到供養家庭一切嘅開支，甚至係籌劃啊家庭每一年嘅旅行啊、兒女嘅活動啊等等。相信我哋大家都係做得到啦呢一樣嘢。但是我们当儿女遇上了一些令他们忧伤苦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时间是陪伴他们呢？我们会不会去开解他们呢？我们是不是他们倾诉的对象呢？第三方面就是遇上了危险的时候，神与我们在一起。另一个情景就是记载在第四节那里，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竿都安慰我。行过这个死荫幽谷，就是当羊群遇上他了一个最困难最危急的一些境况，甚至是他们接近一个死亡，是在一个很坏的光景里面，羊仍然都不需要惧怕，因为他的牧羊人是跟他在一起。很可能是当这些羊遇上了这些猛兽，对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又或者他们靠近这个悬崖峭壁，一下子不小心呢，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可以是丧失他们的生命。但是因为牧人跟他们一起，因此这些的牧羊的人他就立刻就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里，牧人可以就用他的掌来到是击打这些凶猛的野兽，掌是放在腰间里面一些的短的棍来的，是一些的武器来做一些防御的作用的。用他的竿，他的竿呢就用来保护这些的羊群，竿是帮助行幫助用來幫助行走使用 的用具來的，亦都可以是用來趕羊和控制他們嗰個的所行的路。這兩樣東西、這個掌和這個竿都是為了安全而準備的。所以主要的原因呢，這個的好牧人呢事事在他們旁邊，這個是最重要的。我記得當我的女兒還是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一次就帶她走去游泳池那裡去玩水。在泳池裡面呢，我就想試一下看看她的、反應是怎樣，所以我呢就放手就看看她當時 她的回應是怎樣。她很快呢就伸了雙手出來，我就知道她是需要父親的幫助，我就伸手出去，讓他兩隻的小手來到是扶住我兩隻的手指。我當時看到，哇，原來他很用力的揸住我兩隻的手指我立時就感受到他從扶住我兩隻手就感覺到他有一種的安全感，他靠着父亲给他这个的扶住，得到一种安全感在这里。当我跟他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样对他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在四方八面遇着困难挫折的时候，甚至在眼前遇到一些很难解决的事情，好像是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的困苦里面晓得神跟我们一起同在呢，是何等的美好。在没多久之前，在这个感恩节里面， 我聽到一些的分享，就是好像是受到疾病的纏繞，治療所帶來種種的副作用，引起很不舒服的感覺和反應。在這樣的地步，人所能夠做到的其實是很有限的。但是聽到弟兄姊妹的分享的時候，他們是充滿了一個很大的信心，抵得出神是恩待他們的，叫他們心裡面仍然是充滿了盼望。因為藉著他們的分享，我聽到他們多次講到有了神就夠了，又聽到神的恩典是夠我用。在他們這個極其困苦的時候，他們更加經歷到神祂自己的恩典，神將額外的加添他們的力量，去面對一切困難、一切的挑戰，讓他們的生命分外的來到是經歷到這個的豐足。因此以馬內利，神和他們同在是一個何等寶貴的一樣東西。今天你和我面對不同的挑戰，有多少的時候，我們或者我們的朋友、親人，往往都是因為一些疾病、家庭、工作、一些試煉，一些處在一個艱難的處境裏面，有時讓人感覺到活在一個無助的境況裏面，甚至認為一個死蔭的幽谷裏面，覺得死亡是伴隨著自己。但是神是我們的牧者，我常常陪伴著我們走過這個黑暗和困難的處境裏面。因此雖然困難重重，甚至感受到死亡的力量咄咄逼人，假如我們落在這些境況裏面，我們願不願意好像詩人大衛一樣，知道神是與我們同在，憑著信心全心全意的去依靠我們的耶穌，一起走過這個困難，即使我們可以得著從神而來給我們的盼望和安慰。因為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詩人大衛能夠寫出這個詩篇二十三篇，我相信他不是憑空地構想出來的，他是曾經多次遇上了困難，又被這個掃羅王他的追殺而逃命，當中他遇到很多的困難的境況，他曾經多次身處在危難之中，他認定神就是他唯一的依靠來的。他一次又一次經歷到神給他的拯救，他就知道在危難之中以馬內利，神與他同在。因此這一篇的詩篇就是講出了他那個心聲出來。第四點就是說，以馬內利是人在黑暗裏面的光明。以馬內利在聖經裏面出現是當人處在一個黑暗的日子裏面，是呈現了一種的曙光出來，讓人得到一條新的出路。在以色列的歷史裏面，我們看到以賽亞他講預言的時候，其實猶大國可以說是他們正是活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剛剛所提到的，他們受到北國和亞蘭國這個聯盟那種的威脅，人民他們活在一個的恐懼的裏面，恐怕國家被打敗，人民被俘虜，失去了自由，甚至性命都難保。但是先知預言說，以馬內利的來臨，神與 你們同在，敵人不能夠勝過你們。 因此讓他們在這個黑暗裏面得到一線的曙光。以賽亞書九章二節那裡講到，他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這個光就是要帶給人盼望和安慰。當主耶穌降生的時候，猶太人他亦都是受到羅馬人他那種的管轄，沒有了自己國家，所以他們可以說是 活在一個黑暗的時期裏面，他們盼望尼賽亞的來臨來到解救他們，結果耶穌就在一個寧靜的伯利恆裏面降生了，稱為以馬內利，神確實的是來到這個世界上面與我們同在。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那裡告訴我們，他說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穌了。在這個嚴重的疫情裏面，根據最近的統計，整個世界已經有7000萬的人染上了這個 COVID-19， 接近有160萬的人喪失了他們的生命，這些都是一些很龐大的數字來的。我們就好像是活在一個黑暗的世界裏面，一個漫長的日子，世人是無所適從，失去了盼望。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去哪裡找一盞燦爛的明燈呢？耶穌在約翰福音8章12節那裡講到，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耶穌是要使信祂的人不需要活在一個黑暗困苦的處境裡面，因為耶穌說祂就是世界的光，黑暗不能夠勝過這個光。因此一切的盼望、平安和安慰都是從耶穌而來的。在我們當中，如果仲是有一些仲未信耶穌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得着耶稣这个的真光呢？是一份用重价换给你的一份免费的圣诞礼物，就是耶稣为你而死，叫你因着信祂得到新的生命。记得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能促使我们面对各样的境况一无所怕，心里面带给我们有平安、安慰和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做一个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来到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是以马内利，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我们献上感谢。主，你给我们 有盼望，因为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你与人同在。主啊，当我们遇上了困难挫折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真是时时想起我们的恩主是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一心一意来到依靠你。主，我亦都为到当中我们还未信靠你的朋友，愿主你自己赐给他们这个生命的曙光。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